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4月21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金每日观察直播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川普延长伊朗停火期限，战争退出境不响；第二个是中共高官机场酒醉闹事丢官；第三个是中国的高中生偷拍韩国战机判刑。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21号直播二的王健每日新闻。那么今天的头条新闻是中央社报道，中国航空器材集团董事长任宇一行七人，两年前也就是2024年的3月，他们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机场转机回国。这个视频在最近在网上流传，当时任宇一行七人在机场的贵宾厅里喝酒。那中国航空器材集团的总会计师叫赵宝辉，酒喝的不省人事，那么国航呢就先拒绝这个赵宝辉登机。那中国航空器材是个央企，那么中国所有的航空公司，他们的飞机采购都他们负责，特别是三大航司啊，这个国航、东航、南航，这都归他们管。那么中国民航系统有个贵宾制度，应该是省部级以上官员就是他们的贵宾，只要他是省部级官员，打电话去登记，有贵宾登记，这个飞机就要等贵宾，贵宾登机，飞机才能起飞。这是他们的规定。那么中国航空器材集团的董事长任宇显然是个副部级官员，国航最后是让任宇一行七人全部登机。那么今年三月，这个他们这一票人登机的视频就曝光，因为应该是搞了一个多小时，飞机上面的这个乘客都很不高兴，然后这个赵宝辉被抬的这个座位上，情况非常糟糕，应该就是有人拍了他们上来的这个视频。这个视频一上来之后就引发舆情，舆情之后呢，中纪委4月20号通报任宇、赵宝辉撤职，其他五个人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现在中共的规矩是啥？谁搞出了舆情，谁就下台，保都保不住啊。那这个任宇搞了一个这样的事情出来啊，这是第一头条新闻。二条新闻讲的是路透社报道，美国战争部4月21号公布了美国2027年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的细节。那么2027年国防预算是15000亿美元，那么主要的项目包括第一1020亿美元用于飞机采购和研发，同比增长 26%。 那么其中包括向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采购85架 E-35 战机，向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采购60亿美元的 B-21 轰炸机，再推进波音公司开发下一代的 F-47 战机，这是第一。第二，750亿美元用于无人机系统，这是美国历史上对无人机的最大一笔投资，750亿美元。第三，就是658亿美元用于黄金舰队的建设啊，那么建造18艘海军军舰和16艘支援舰，这是美国1962年以来规模最大的造船计划啊。那么另外，美国战争部在2027财政年度的预算当中专门设立一个分类叫总统优先事项啊，那么属于优先拿钱、优先推进的军事项目，就拍马屁啊。那么这个分类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黄金穹顶导弹防御系统，2027财政年度的预算是180亿美元。第二，无人机啊。第三，就是人工智能和数据基础设施。第四，就是国防工业基础。那么另外，路透社报道，洛克希德马丁公司4月21号宣布 他们公司获得了美国战争部的合同，把陆军使用的爱国者导弹整合到海军的宙斯盾作战系统当中。这个西顿马丁公司很厉害啊，这搞关系一流啊。那么专家说，中国在太平洋部署高超音速武器可能性越来越大，对美国军舰的威胁也越来越大，那就提前把这个爱国者导弹整合进去，主要是做防范，就拦截，主要是拦截。这是第二、第三。彭博社报道，德国主权财富基金 CANFO 最近取消了对国防工业的投资限制，把国防工业纳入国家支持的产业范围。那么 CANFO 目前管理着256亿欧元的资产，那么基金可以直接买卖购买国防企业的股票和债券，投资覆盖欧盟、英国、挪威和瑞士的武器制造企业。那随着乌克兰战争的持续，对欧洲的安全压力也不断的上升，美国总统川普推动收缩对北约的承诺，也促使欧洲加快构建独立的防务体系。在这个背景之下，德国政府同步调整政策方针。那么梅尔茨政府放宽了宪法中债务限制的规则，使得国防开支基本上不再受传统财政的约束。德国计划在2025年之前投入超过5000亿欧元的资金用于国防，那并且提前实现军费占 GDP 3.5% 的目标。那随着安全政策转向，德国国内产业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德国经济现在进入了战后最长的一个停滞期，制造业岗位流失持续流失，每月减少15000个工作岗位，大众、奔驰等汽车企业利润下降超过 40%， 传统的汽车产业明显承受压力。那么汽车产业下行释放了大量的产能和技术人员，军工体系就开始承接这些资源。那么军工企业莱茵金属把柏林和诺伊斯的汽车零部件工厂改造成为军工生产基地，大众汽车把这个奥斯纳布吕克的工厂转向军用设备和导弹零部件生产，德国国防工业集团收购了铁路工厂，用于生产坦克和装甲车的零部件。亨索尔特等企业从大陆集团、博士等汽车供应链吸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那么随着民用产业链向军工转移，德国国防工业德国国防工业协会的会员数量一年之内翻倍。为什么？因为很多企业转成了国防企业，那有部分企业扩大无人机等新型的装备生产。分析指出，如果德国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的 3%， 每年可以带来几百亿欧元的产值，并且创造将近25万个就业岗位。这是第三、第四。美联社报道，弗吉尼亚州4月21号对重新划分选区举行全面公投，公投最后是以 51.2 赞成 48.8 反对的结果通过了重新划分选区的法案。那么这意味着今年11月中期选举当中，民主党渴望增加最多四个联邦众议院的议席，从而改变国会的控制权。弗吉尼亚州4月21号举行的公投是州宪法的修正案，它的核心内容就是直接使用弗吉尼亚州议会制定的新选区方案，绕过了原本负责选区划分的民主共和两党联合委员会。那么弗吉尼亚州议会目前是由民主党主导。美联社指出，这次公投是对美国总统川普的一次打击。川普去年推动全国范围内的选区重划，他是要求德州共和党先来重新划分选区，目标是在中期选举当中争取更多的席位。 那么在德州的带动下，其他的州也开始陆续的启动了选区重划的行动。那么共和党预计在德州、密苏里、北卡、俄亥俄这四个州重新划分选区之后，可以为共和党带来九个议席。那么加州去年通过公投实现了选区重划，可以为民主党增加五个议席，犹他州可以增加一个议席。那么这次呢，这个民主党希望是通过弗吉尼亚州的重划缩小差距，甚至是反超。那么通常情况下，美国国会选区每十年人口普查之后重新划一次划分选区。那么共和党已经针对这个，那现在呢基本上这事儿就乱了。川普去年让德州开始开了个先例，那么各个州都开始搞。那么共和党已经针对弗吉尼亚州重划选区提出诉讼。塔斯威尔县的法官此前已经裁定这次重划属于违法。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议会在特别会议中没有按照程序推进这个修正案等等。那么如果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维持这个裁决，那这次公投的结果可能会失去效力。这是第四、第五。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 BC 省最高法院4月20号开庭审理前皇家骑警威廉·梅彻代表中国政府实施跨境镇压的案件。梅彻现年63岁，他1985年到07年效力于加拿大皇家骑警，22年来专门从事卧底行动和经济犯罪的调查。梅彻从皇家骑警退休后移居香港，创办了一家企业风险公司，专门追讨资产。警方指控梅彻在2017年5月和6月在中国政府的指示下准备以威胁、指控、恫吓甚至暴力的方式迫使居住在 BC 省的中国房地产商叫孙宏伟返回中国，并且把资产一并带回去。加拿大警方的报告指出，孙宏伟是加拿大永久居民，他因为金融犯罪在中国被通缉，涉案金额达到几亿美元。加拿大皇家骑警警司彼得徐在法庭上作证说，加方多次明确告诉中国警方，不能在加拿大搞域外执法，也不能在加拿大土地上自行行动，否则就侵犯加拿大股权主权。加拿大警方指控梅彻触犯了信息安全法，为外国政府的胁迫行为做准备，最高法院会判有期徒刑。现在到底判是多长时间不知道。这是第五、第六。韩联社报道，韩国首尔地方法院4月21号就两名中国籍的高中生偷拍韩美战机案进行了结案庭审。检方当庭提出量刑建议，一人3年到4年，另外一人4年，并且要求没收用于拍摄的相机等设备。检方强调，威胁军事安全是重大犯罪行为，而且两名被告在调查过程中缺乏反省，所以要求重重刑求。那两名被告在庭审中最后陈述说，他们只是出于好奇拍摄，没想到后果严重，就此深刻反省，希望法院从轻处理。这两名中国籍的高中生从2024年到2025年多次入境韩国，他们用长焦的相机和手机在多处军事设施和国际机场周边拍摄战机和管控设备，拍摄地点包括水源、平泽、乌山、青州等空军基地，以及仁川、金浦、济州等国际机场。那这两个人去年3月在水源空军基地附近拍摄战机时被捕。调查过程当中，其中一人提到他父亲是中国公安，这个说法引发外界对他身份背景的质疑。那么过去一年，韩国多次发生了 中国公民拍摄敏感设施的事件，包括釜山港拍摄美国航母啊，用无人机拍摄国家情报院，以及在机场周边取景等行为，这一系列的事件持续的加剧了韩国社会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啊。第七，路透社 Ipsos 4月21日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率36%，和上个月持平啊。那36%的支持率是川普第二个任期的最低值。路透社指出，川普支持率低迷的原因是第一，伊朗战争带来的油价和生活成本的压力；第二，川普最近一连串的激烈言论，让很多美国人怀疑川普的情绪是否稳定；第三，川普攻击教皇利奥，进一步的放大了外界对川普判断力的担心。民调显示，51%的美国人认为川普过去一年的心智变差，31%的美国人认为川普心智能力有所改善，只有26%的美国人认为川普情绪稳定，74%的美国人认为川普情绪不稳定或者不确定。即便在共和党人当中，也有46%的人认为川普情绪不稳定，民主党人当中只有7%的人认为川普情绪稳定。民调还显示，只有26%的美国人认为川普处理生活成本的方式，认可他处理生活成本的方式，只有26%。大部分美国人对物价的压力非常不满，60%的美国人反对川普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只有16%的美国人支持川普提出的美国退出北约的想法。那么这项民调是4月14日到20日进行，访问了4500多名美国成年人。这是第七、第八。法广报道，北约4月20日发表声明，批评俄罗斯和中国的核武政策，批评俄罗斯违反军控承诺并频繁发表核威胁的言论，同时批评中国在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快速扩张核武库。北约这份声明是在联合国核武不扩散核武条约审议大会前发表的。那么这次大会是从4月27日开始，5月22日结束。北约发表声明是想在大会开始前定调，然后向中国跟俄罗斯施加压力。声明指出，北约32个成员国强烈支持美国推动多边战略稳定的努力，要求中国和俄罗斯在即将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和美国合作，增强全球核稳定和透明度。第九，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国防部4月23日表示，台湾驻美国军事代表团和美国在台协会签署了6项军购案的发价书，总金额超过66亿美元。这6项军购案包括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自行火炮、导弹战备补充、反装甲导弹、大口径弹药合作生产以及防空系统的整合技术顾问服务啊。这6项军购案发价书的签署，它被视为后续大规模国防预算的前置动作，预计将会对金额400亿美元的特别国防预算审查形成推动啊。那么另外，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印太司令部帕帕罗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4月21日在国会听证会上说，美国不能比台湾自己更重视台湾自身的防务。他要求台湾尽快的通过陷入停滞的国防特别预算。帕帕罗比喻说，如果你让鸡挨饿，你就得不到鸡，也得不到蛋啊。他强调台湾必须为自身的防务投入资金。那么这一轮军购签署和美方同步施压推进，显示台湾国防特别预算进入了加速落实的阶段。第十，联合早报报道， 日本政府4月21号表示，对位于太平洋南鸟岛展开调查，评估南鸟岛是否适合这个处置高放射性的核废料。如果最终入选，南鸟岛将会成为日本第四处核废料的处置候选地点。南鸟岛是日本最东端的领土，距离东京大概2000公里。南鸟岛上没有常住居民，也不允许观光，岛上只有日本海上自卫队和气象厅的人员驻留。南鸟岛附近海域深海蕴藏着巨大的稀土资源，那么估计储量有1600万吨，理论上可以满足全球几百年的重稀土需求。那么今年2月，日本从南鸟岛周边6000米的深海提取了含有稀土元素的沉积物。那么目前这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推动和美国合作，加快南鸟岛周边稀土资源的开发进度。这是第10、第11。新岛日报报道，日本岩手县一名警员4月21号在山区救援一名失踪女子时，遭到一名成年的黑熊袭击，头部跟手臂被咬伤，那么甚至被撕裂，救援人员当场击毙了黑熊。警方后来在击毙黑熊的地点发现了另外一个这个损毁严重的女子遗体，怀疑也是被黑熊袭击致死。那么警方初步判断这名死者就是他们正在找的失踪女子。那么今年以来，这个岩手县已经发生了3起这个熊伤人事件，属于高发熊出没的高发地点。全国来看，日本熊害在持续恶化。日本环境省数据显示，去年4月到今年3月，日本熊袭击总共造成了238人受伤，13人死亡，创下10年来的新高。日本要解决熊的问题啊。12ABC 报道，美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的第二个星期，每10万次急诊当中有71次是因为蜱虫叮咬引起，那么这个比例达到了10年来的最高值，是往年同期平均水平的1倍多。蜱虫叫这个虫爬子，它会叮在人的皮肤里吸血，那么受害者通常是小孩子跟狗，因为他们喜欢在草地上奔跑玩耍，就特别容易被蜱虫叮咬。蜱虫可以传播细菌、病毒、寄生虫，会甚至会引发脑膜炎。这种病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会让人突然对牛肉、猪肉等红肉过敏，严重过敏会危及生命。所以美国疾控中心提醒说，小孩子、狗从户外回来要进行检查，如果发现了蜱虫，不要用手硬拽，也不要涂抹酒精、凡士林等用手火烧。正常的做法是什么？用尖的镊子贴着皮肤夹住，稳稳的往上拔，就是把它它会往里钻啊，钻到皮肤里面去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王健每日新闻啊。那我们下面讲讲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川普延长伊朗停火期限，战争退出路径不详。美国总统川普4月21号在美伊停火期限截止前几个小时单方面延长了停火时间，但是他没有设置停火的期限。那么川普在社交媒体上说，这个决定是应巴基斯坦方面的请求做出的。川普说，美方将会暂缓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直到伊朗方面的领导人和代表能够提出一个统一的方案。意思就是对方啊，你没有分歧啊，搞得意思不清楚，别人意思清楚的不跟你谈啊。然后川普指示美军继续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且保持全面的备战状态。那么停火将会持续到伊朗提交方案并且完成相关讨论为止。白宫官员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原计划是 今天去巴基斯坦参加第二轮谈判，但是行程被推迟，目前万斯仍然在华盛顿，还没有重新安排出访的时间。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已经准备继续主持美伊会谈，但是仍然等待伊朗确认是否派出代表团。伊朗随后做出回应，伊朗议会议长加里巴夫的安全顾问表示，川普延长停火没有意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美国继续维持对伊朗的封锁属于战争行为。伊朗外交部表示，在美国立场反复、行为不一致的情况下，伊朗没有决定是否参加在巴基斯坦举行的新一轮谈判。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有一个叫经济狂怒行动，对伊朗进行施压封锁。这些行动包括呢，制裁封锁伊朗的港口，以及在全国各地的水域扣押和伊朗有关的船只。那么他们评估，美国政府评估，封锁伊朗的港口对伊朗来说每天会造成超过4亿美元的损失。负责指挥驻中东美军的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将会停止伊朗的海上贸易，而海上贸易占伊朗经济的 90%。 美国财政部也宣布了一系列的新的制裁措施，目标是伊朗的石油走私网络、代理组织和武器走私管道。那么白宫希望通过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并且向伊朗领导人施压，迫使他们在核计划等问题上做出让步。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军在印太地区登临检查了一艘和伊朗相关的受制裁的油轮。那么另外，美国扣押了一艘试图绕过封锁的伊朗船只。目前情况就这样。那美国军方的数据显示，从4月13号美军封锁实施以来，总共有28艘船只被迫掉头或者是返回港口。 Ashes 报道，美国和巴基斯坦的调解人一直在等待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 新一轮谈判下达明确的指令。以色列消息人士说，穆杰塔巴预计将会在星期三做出指示。伊朗谈判代表表示，他们正在等待最高领袖的放行。报道说，川普单方面延长停火协议，而且没有设定最后的期限，这给外交斡旋创造了一次机会。 Ashes 报道说，川普在白宫和安全团队商量之后才发表的延长停火期限，距离停火协议到期只剩下了几个小时。川普其实今天上午还说他不想延长停火。报道说，伊朗领导层最近就如何继续和川普政府进行谈判展开了激烈的内部辩论，包括加拉巴夫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内的伊朗文职领导人倾向于继续谈判，延长停火期限并达成协议。但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叫瓦西迪和他的副手拒绝做让步，反对在海上封锁继续的情况下进行谈判。那情况大体上就是这样。白宫内部的情况跟伊朗内部的情况其实一点都不意外，一点都不意外啊。我还是那句话，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非常困难。为什么？因为双方的立场差距非常的大，而这场战争又没有结果。在战争没有结果，双方立场巨大的情况下，你要谈成一个结果来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这么说？我把这个双方的立场给他捋一下，大家会清楚。美国的诉求核心就两条。第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通行，这是川普胜利退出的必要条件。川普要退出伊朗战争，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通航是个必要条件。 他才能退出，否则他退出要付出政治代价，这第一个。第二个，限制伊朗的浓缩铀活动，并且接受伊朗要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管，这是川普能够找到的支持他开战的唯一的理由。所以这一头是开战的理由，就伊朗核问题是开战的理由，霍姆兹海峡通航是撤出的理由，这两个这就是川普的两条底线啊，其他的这个条件那个条件全是花招，其他的条件都是为这两条条件做谈判的护城河。任何稍微有一点谈判常识的，当然谈判专家我们就不说了啊，都知道这一点，都知道哪一点，都知道川普的这两条底线。伊朗知道吗？伊朗当然知道，这是第一个。只有川普的团队不知道他的对手知道他们的底线。啊，所以你可以看这个万斯扭扭捏捏没有意义，其实完全没有意义，因为川普的底线谁都知道。啊，那伊朗对应的条件有几个，第一个战争赔偿。战争赔偿是伊朗对内的交代，这是要川普付出的代价。当然这个战争补偿不叫赔偿，补偿这条可以用什么呢？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来替代啊。但是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收费停不下来啊。如果美国同意这一条，川普可以脱身，但是美国的名声就坏掉了啊。你为了打这一场仗搞得我们大家都来交费，这个名声就坏掉了。这是第一条，伊朗要补偿。那川普有没有补偿的这笔钱呢？川普没有这笔钱补偿，国会也不会给他这笔钱，所以呢川普有可能会同意霍姆兹海峡收费，这样的话他可以脱身，但是美国的名声就坏掉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伊朗及其协同国的安全保障，这是伊朗通过这场战争一劳永逸的解决自身地位和安全问题的核心议题啊。这个对伊朗来说是绝对是战略性的利益，所以这两条基本上是伊朗的核心利益。那至于什么解冻财产啊、取消制裁都是前菜，不是核心啊。那伊朗团队知道吗？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啊。那么目前呢，川普团队呢就不断的，包括川普他本人，不断的制造啊，伊朗你内部啊有分歧啊、分裂啊，制造这种舆论，其实就是为了自己的悲惨处境制造烟雾。美国内部的分裂比伊朗严重的多，这妨碍了川普做决定吗？当然没有妨碍。伊朗也是一样，伊朗最终做决定的是谁？穆杰塔巴，他还隐着身呢，说明什么？说明伊朗对付川普很有针对性啊。那么中东局势方面是这样，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十天停火还在维持啊。那以色列说他们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实施打击，回应真主党的火箭袭击啊。真主党回后说，我们是发动了火箭袭击，因为你违反停火协议啊。反正就是双方就开始吵，但是呢这个停火仍然在维持着啊，局势紧张但仍然维持着。那法国总统马克龙在黎巴嫩会见在巴黎会见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啊，他说应该共同努力巩固停火啊，他呼吁以色列放弃领土主张啊。黎巴嫩议会的议长贝里说，如果以色列军队不撤出黎巴嫩南部地区，他们会抵抗。大家还记得前国家反恐中心主任肯特吗？肯特不辞职吗？肯特最近谈到伊朗问题的时候，他就劝 就是隔空劝川普，他劝川普不要在失败的基础上做出更失败的行动，这话说的没错，这话说的对。邓肯认为，川普除了达成协议或者进一步的升级，战争升级，川普现在呢变成好像是二选一，一个是跟伊朗达成协议，伊朗现在第二轮谈判参加都不参加，你怎么达成协议？那不行呢，你不参加呢，我就升级，就继续炸你。他说呢，川普除了这两个选择之外呢，有第三个选择。怎么选择呢？干脆放弃。干脆放弃。邓肯说，里根当年1984年他没有办法完成在黎巴嫩的目标，就直接撤军了。他说我们也应该这么做。他说我完全同意啊。邓肯说，如果川普你不能在谈判桌上让伊朗让步，那直接退出，直接退出伊朗战争，就是目前唯一可行的选项。邓肯的建议怎么样？邓肯的建议符合美国利益，符合美国利益，就是美国现在从伊朗战争直接撤出，符合是美国目前最好的一个选项。但是如果这么干，川普要付出政治代价。为什么？因为川普现在抽身，他既没有实现战争的目标，也没有拿到开战的理由，那民主党会好好修理他。但是呢，美国现在撤军撤出伊朗战争符合美国利益，因为你再搞下去没什么好处。但是我不相信川普会这么干。我不相信川普会这么干。啊，不要辩论啊，不要辩论，这个问题是有门槛的啊。邓肯是真正的爱国者。推特有个大 V 叫雨夜漫步大祭司发了一个帖子，我觉得说的是很好。美国在二战之后积累了三类软性资产。这三类软性资产是整个国际秩序的基础。第一类叫规范信用。规范信用啥意思？就是美国遵守国际法，不发动侵略战争，尊重主权承诺，这是美国能够以规则捍卫者的身份主导国际机构，领导盟友联合行动的前提，叫规范信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同盟信用。盟友相信美国会事先咨询，不会单边行动，而且在危机时刻会遵守承诺啊，这就是北约、美日同盟、美韩同盟对台非正式的安全保障的有效性的基础。这第二。第三，战略可信度。当你需要美国的时候，美国就会来啊，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会来，这是个集体的预期。这也是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一个政治基础。美元的价值一部分是来自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稳定性。这三类资产有一个共同特征，一旦变现就不能再生，就没有的了。它是这个本金构成的战略仓底，消耗之后就不能够自动恢复。那这个大祭司说，川普打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旗号，对这三类的资产进行了不可逆的变现。那我加一句话，美伊联军攻打伊朗就是这种变现。变现的后果是啥？变现的后果就是不可逆，这些资产就会消失。这对美国来说非常严重。那最新的情况是，美国陆军有个叫化学和核安全主管叫安德鲁·哈格，发生了一个泄密事件。哈格在一个餐厅里向一名主播啊 ,CJF 主播啊，其实就是卧底的调查员， 泄露了高度敏感的军事情报。这个卧底的调查员用隐藏的摄影机拍摄了哈格的整个的谈话内容，谈了些什么呢？第一，美国依然拥有可能部署的神经毒气。第二，美国空袭伊朗造成了平民死亡，其中包括儿童。第三个，美国有计划除掉伊朗新的领袖，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这个结果是陆军发言人说，哈格已经停职了，并且对他进行彻底的调查。这就最新的情况啊，这会引起很大的波澜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们今天控制得很好，正好40分钟啊，留20分钟给大家讨论好吗啊。之前我们老是太长了，我慢慢的要控制一下时间，因为之前我们其实是想看一下我们极限在哪里啊，我们现在知道了。观点：伊朗战争是二战后全地球最古怪的一场战争，非常对啊，非常对。为什么？因为它是一场没有政治目标的战争，所以它非常古怪。观点：战争爆发以来，川普无意句真话，川普用谎话联手华尔街保股市，后续究竟川普得逞还是真相战胜谎言，拭目以待。川普不是战争期间没有句真话，没有战争期间他也没有几句真话呀。观点：川普消费了美国80年积累的声誉。是的，他把美国积累的80年的消费全部变现，坑他的盟友啊，把盟友坑了一遍。美国人第二次选了川普，得到了应有的回报。现在全世界都在抱怨油价上涨，全世界都面临能源危机，这笔账算在谁头上？算在美国头上。所以美国的信用在这件事情上荡然无存。观点：现在的情况是中国政府功能紊乱已经非常严重，但是多数民众还在忍耐。那你想怎么样？你也不在忍耐啊。观点：王老师你好，这段时间看伊朗战争的损失不可避免，代价的确非常大，既有人员装备的损失，更会触发经济危机，同时会对二战后的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形成新的政治挑战。看到川普大量的极右极端手段，世界局势几乎倒退到了一战前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因此后续不确定性事件会层出不穷。那东亚火药桶，中美俄日韩朝韩台，会不会不可预知的点燃？不会，点不燃。为什么？你无非就是中国跟俄罗斯呗，俄罗斯那边正在打，他不可能再跑到这边来打。中国现在自身难保，我看不出来他有条件打啊。点燃怎么点？我不知道他怎么点。你看习近平的态度，他就是用上了郑丽文呗，郑丽文那么卖力啊。所以我看不到，我不觉得这件事情，你说的这件事情会发生啊。朝鲜就更不用说了啊。观点：其实组织能力才是，就讲过了呀。组织能力是一个政权是否强大的核心，我都讲了，组织能力是结果，核心的问题还是你能够吸引什么人来你身边，通常是你是什么人，你身边就是什么人，然后这些人是不是有能力，是不是有决心在做一件事情，然后才是组织能力啊，它是结果啊。现在的中共处于崩溃的边缘， 经济、科技、外交、军事完全没有了组织高效的特点，一盘散沙。一盘散沙还不是吧，中共组织还是很强的。基本上你看这么多个国家专制政权，中共的组织能力是这些专制政权当中比较强的。为啥？因为他啥都不会，就是对付老百姓厉害呀。他就对付老百姓厉害。中共对付老百姓是有一套的。这不是中共自己的特征，这是中国传统，中国传统的统治者都是对付老百姓，啥都不会，就是对付老百姓厉害。是愚民术。情况以前中国高铁改签一次是免费的，现在改签需要提前8天才能免费，临近就收费了。还有现在医院已经不是门庭若市，很萧条，没什么人了，现在检查先把病毒筛查一遍，几百块，明明细菌感染非要诊断为病毒感染，因为诊断病毒可以开中成药，我猜是中医院的指标所致。情况近几年中国西北地区东部的高中为了学校高考分数排名靠前，大规模的把高三临考成绩薄弱的学生排出高考范围的数据工程。这不现在，这一直就有，别说你们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就有老师劝那些成绩差的希望不大的，就劝他们你干脆休学得了，不考升学率就上升，很多很多，不是那个时候，一直就有啊。用各种手段让这些孩子走单招或者是转社会生，比如山西运城、甘肃平凉等地区班级单招率能够达到 34%。其次，大学为了保证足够多的生源，高中为了获得大学的返点，联合起来，高考结束之后，要学生确定了上哪所大学，才发放高中毕业证。当前的环境下，如果学生高中毕业没有毕业证，会受到很多的限制，比如无法就读技校等等。这都是什么？这都是欺负老百姓，就是欺负老百姓。老百姓太善良了啊！你要是看看老百姓不给我毕业证，我把你的学校给烧了，你试试看，就不会了。烧一个学校，其他学校都会改掉。中国老百姓还是太善良了，就是我就在你的大中学毕业了，你不给我毕业证啥意思？你管我那么多啊？就是被拿捏。唯一的原因，没有其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软弱啊，软弱，你软弱就面临这样的局面。中国的统治者为什么会这么坏？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太软弱了，跟善良无关，跟软弱有关啊。观点最近频发的无差别攻击事件，应该是心态崩了，肯定是恨大家不作为。疫情3年都能忍，那个不是，这个不对，这个说法不对。我们之前分析过，社会学对无差别袭击有过系统性的分析，你上网搜一下，我就不说了，好吧？请问王老师，为什么中国公务员考试当中，明明通过初步审查并缴纳报名费的申请人数？只有寥寥数十人，一旦考试成绩公布，却发现竟有数百名考生都达到了同一职位的入围标准。我不知道耶，明明通过初步审查并缴纳的人申请人只有几十个人，考试公布，我不知道中间有作弊吗？是作弊吗？我不知道这。我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事情啊，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事情。情况中国又在战机船舰威胁台湾，网友忍不住酸，中国不是高油价吗？老百姓高油价苦哈哈，结果中国战机船舰还能装满油箱出门绕绕玩玩 OK。对啊，就是老百姓就是省钱来让他们干这种事情。提问：伊朗战争这样一直谈谈打打，局势这么不明显的话，真的会像以前分析者说的，会延续到今年夏天吗？全世界的高油价可以忍受这么久吗？川普说他这场战争打6个星期或者是8个星期，你看现在快了，我不知道会不会打这么久，但是你看川普呗。我们今天的标题讲战争退出的路径不详啊，但其实是有路径的，就现在就撤回来是有路径的，是可以做的。只不过川普这么做他要付出代价，你觉得川普为了国家利益牺牲他的个人利益吗？你觉得他会吗？你猜一下，我们来猜一下啊。提问：现在有船可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吗？如果是付费的话，是否可以通过，或者有替代通道可以缓解油荒吗？替代通道是不用想，没有。沙特有一个陆路的管道，那个不多，才几百，大概是200万桶嘛一天，那也没不惧于事。安曼有一个陆上通道，但是安曼到叙利亚，是叙利亚还是好像是叙利亚有一条陆上的通道，但是那也没有多少，非常有限。现在有没有船通过？应该是没有船通过，应该是没有船通过啊。美军在那里，伊朗又在这边，各守各的，就相当于两把锁了一个门。也就是说，你这门要通过的话，要通过2把锁啊，应该就不行啊。观点：郑丽文只是个木偶，在台湾不到10%的亲共金主挺他。美国非常清楚它的重要性不高，所以懒得出手。观点：日本解除武器出口，各国就立刻开开心心的和日本签武器合同，只有中国跳脚。为什么中国对日本的动向反应那么大？因为日本对中国的影响最大呀。中共最怕的就是日本。日本的能力，日本的实力，就是你在整个的亚洲，中国最忌惮的国家就是日本。日本的实力非常的强大。那日本之前有和平宪法把它绑住，五花大绑绑在那里，那中国可以啊，那得挑逗它。但现在日本把这个五花大绑自己给松绑，把自己给松绑了。一松绑，这松绑为什么会松绑？就习近平，这全是习近平帮的忙。本来呢，日本国内呢有两派势力是制约日本的和平宪法修订的，一派势力就是和平派，因为日本有遭受原子弹，所以日本和平这个政治愿景是很受欢迎的。所以呢，修宪首先要过这波人，另外还有一波什么人呢？就是亲中派，叫支中派。亲中派为什么会有亲中派？在中国做生意啊，中国统战工作呀，亲中派。这两波亲中派呢，被习近平打残了啊！习近平天天搞什么钓鱼岛啊，这个搞来搞去，这亲中派基本上被习近平打残了。然后你这今天又搞一下，明天又搞一下，一会儿这个深圳小孩子被袭击，一会儿又中国政府不断的，过去2到3年你要看我们的节目就很清楚日本人是怎么心态。日本就觉得中国实在是太差了，不行，我们把自己绑起来，那不危安全受到威胁，那怎么办？就修改和平宪法。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就是当高市早苗大胜，把那个立宪民主党打得满地找牙的时候，立宪民主党就亲中派，打得满地找牙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件事情就已经结束了。所以中国为什么对日本的动向动静很大？那习近平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就是因为中共很清楚，日本要是真的解除了和平宪法，那日本变成正常国家，中国就没戏唱，中国完全没戏唱。什么什么吹，中国吹的所有的牛逼都会破掉，就这个道理。请王老师说一下，到底是性格决定命运，还是认知决定命运？性格也决定命运，认知也决定命运，性格也会决定命运。你哪个更大一点？都大，看什么情况下，看什么事态，看什么情况下，看你有什么处境，都很重要。其实决定我们命运的因素还有很多，出生决定吗？出生也决定的，谁说出生不决定？出生决定我们命运，性格决定我们命运，认知决定我们命运，还有什么？还有很多啊，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后天选择，你说是一定是确定的吗？不是的，有很大的偶然性。我一不想，我今天走了这条路，没走那条路，这条路我就遇上了贵人，这条路我就没遇上贵人，你说中间差别大吗？差很多的。所以呢，所以命运是个不可知的事态，就是这个道理。命运不可知，如果我们要是知天命，知天命会折寿的，我们就努力就好了，好不好啊？第一财经报道，多地鼓励技校招收大学毕业生，技校啥意思？真正实现本科无法升技校这种不可能的任务，出这种政策真的无耻至极啊！技校收大学毕业生，就是技校，你技校为什么不能就业？因为没有高收入的职位。那为什么没有高收入的职位？高收入的职位上哪去了？因为外资企业跑了呀，外资企业才会有高职高收入的职位，民营企业都是低收入的职位，国企或者是体制内轮不到你，你现在不就这个局面吗？那怎么办？那低的有啊，全是招3000、1000底薪销售，或者是500底薪销售，你去吗？有招的呀，很多招的，你愿意去吗？根本就那他的东西卖不掉的，根本就，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个情况。那大学毕业你找不到工作怎么办？那有一技之长去做蓝领或者做其他的工作，技校的工作，技校毕业生的工作，不就是变成这样的局面吗？观点：只要天安门城楼那个头像没有拿掉，我们就是同时代的人，说的对，就是这是对的，没有所谓之前或者是现在。共产党用 NPD 的人格管理国家，每个家庭也是共产党的缩影。外表健康的中国人，多数人格不完整，思考模式大多数是情绪和立场先行，没有是非对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切都是从小教育的结果。我们的父辈多数没有学习能力，受教育程度偏低，有些中老年甚至不会讲国语，加上能够接触到的都是假信息，推倒防火墙才是当前需要做的。 OK， 情况我有个司机被抓了，留下他的老婆和两个小孩，当时他们就是走线过来美国的，当时走了数不清个小时，捧着1岁的襁褓里的婴儿，老公要坐牢6个月，老婆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很困难。这就是 ICE 干的好事呀。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人支持这个政策。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人支持这个政策。你不要跟我讲冠冕堂皇的那些鬼话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